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现在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为他扣押的美国学生向美国索取了200万美元的账单；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致十一世达赖喇嘛公开信，祝贺他30岁生日快乐；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即使达成，也无法化解来自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威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为他扣押的一名美国大学生向美国索取了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那名大学生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回到美国，处于昏迷状态，随后不久就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为了让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奥托·瓦姆比尔回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那个医疗付款协议，账单交给了美国财政部。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不会就人质谈判发表评论，这也是他们在本届政府中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直到去年9月30日，特朗普总统还声称他的政府没有为美国人质离开朝鲜而付款。瓦姆比尔2016年1月因涉嫌在朝鲜酒店偷一张宣传海报而被拘留，那时他仅21岁。在出庭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道歉之后，他在2016年3月被判有罪，并被判处15年苦役。瓦姆比尔是通过中国大陆一家旅游公司前往朝鲜的，那个公司叫青年先锋旅游。该公司网站和脸书账户页面展示了在平壤的西方青年的快乐微笑的自拍照。被朝鲜拘押大约1年半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在回到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去世。瓦姆比尔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医生表示，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受到严重伤害，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伤害的。瓦姆比尔的家人说，朝鲜政权残酷地虐待瓦姆比尔。2018年12月下旬，一位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决朝鲜应当向这位被监禁致死的美国大学生的家属偿付5亿多美元，但后来没有朝鲜赔钱的消息，美国也不具备强迫朝鲜政府付款的机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博士向达赖喇嘛选择的随后被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生日。丹增多吉博士在信中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祝贺您生日快乐，并将为您的立即释放继续发声。作为一名藏裔美国人和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为您发声是我的荣幸和义务。我将敦促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利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法制裁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并根据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继续寻求您的下落，并呼吁您立即无条件释放。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跨党派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 1989年4月25日，根敦雀吉尼玛出生于西藏纳区。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他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之后，5月17日，根敦却吉尼玛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前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这一消息一出，拜登就已经在十分拥挤的民主党参选人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拜登在外交、刑法和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比拟的。拜登的政治努力在几周前曾经受阻，当时至少有7名女性指控这位76岁的政要在公共场合与他们进行不当接触、拥抱和亲吻，其中包括一名内华达州副州长候选人。拜登随后发表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称自己毕生致力于与不同的男性、女性建立人际关系，但他承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拜登星期四在一段视频中说，明年的总统选举事关美国的核心价值，事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国际地位。拜登说，我相信历史回顾这位总统的4年任期时，他的所作所为、所接受的一切都将被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历史时刻。但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待上8年，我们将永远和根本性的改变美国的特性，改变我们自身，我不能袖手旁观。拜登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几乎都是在参与国家政治。他在1992年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次参议员竞选，之后的36年里，他一直在参议院任职。在此之后，他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长达8年。拜登此前曾经2次参选总统，分别在1988年和2008年寻求民主党提名，但都没有获得很多的选票。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发表声明，指出即使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也将证明它无法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构成的无数的其他危险。这些危险包括中国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上跟朝鲜、伊朗结盟，价值观上拒绝给予自己的人民以自由，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所有这些目的在于巩固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及其在全球的实力而做出的长期战略努力，现在被置于终身主席习近平领导之下。声明说，无论签署的是不是一个似乎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协议，只要中共依然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价值观仍然将驱动中共的政策和行为。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的班农说，美国必须有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关键，实施监督，然后以惩罚性关税予以执行。他引述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6个要点，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网络入侵、操纵汇率、货币贸易壁垒、国企补贴。这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做到吗？绝对不可能。班农表示，如果按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纳瓦罗主导的方向与中方谈判，就能实现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应对中国当前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发言者告诉美国投资人，中国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超限战，提醒他们投资中国有高度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表示会加强一带一路债务和风险管理。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表示会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进一步介绍。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星期四的时候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说呢，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旨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融资，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债务危机。那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呢，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的银行和公司可能会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需要项目更加透明，比如说他们需要知道欧洲的公司如何参与这个项目，如何参加竞标，以及还有他们需要了解到一些可持续性融资的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六年来呢，陆续有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但是也有不少的国家，不断有国家表示出对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夹带的风险的表示出担忧，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不可持续的这个债务风险。那么在两年前的时候，因无力偿还贷款，斯里兰卡政府呢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期的这个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那批评人士就认为呢，斯里兰卡因为参加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这个事件也被批评者作为一带一路在债务风险乃至债务这个陷阱的典型案例，也导致不少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事件对一带一路产生一些担忧，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那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利弊得失，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是采访了一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人士，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一带一路是怎么看的。
任何项目都有自己的弱点，其产物将具有挑战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当然是有风险的，一路上会有风险。我理解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协商和参与，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那星期四的时候在华盛顿呢，美国和平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会。美国教友会非洲区教育与倡议项目协调员波林穆奇纳，他呢是来自肯尼亚，他在讨论会上的时候说，中国的投资给非洲既有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建造了学校、修建了道路和机场，这些呢都是非洲所需要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项目存在不透明的问题，还有会引发债务等一等。那这个人们呢，他说人们对项目的长期影响有所疑问。那我们听听他在讨论会上是怎么说的。
人们有不踏实的感觉，因为他们不知道投资的长期影响会是什么。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从非洲拿走的比非洲得到的要多，因此人们就有疑问，如果我们给了中国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我们能给这个大陆上的后代留下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有这些疑问的大多数社区没有平台或渠道表达他们的担忧。
那他表示呢，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多为这个来自非洲的精英代表或者政策制定者，鲜有当地社区的代表。那他说，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的这个不透明问题呢，也让当地社区难以了解到项目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上，比起上一次会议招来更多的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与会，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似乎扩大了，但是相关的批评与争议是否会因此消失？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在这次峰会上宣传重新矫正的一带一路，驳斥债务陷阱的指责。北京将如何辩护这方面的指责？在美中贸易战尚未结束，西方 围堵中国渗透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是否能顶峰而上，突破重围，还是掉下泥跳，越陷越深？那么一带一路目前的有关的争议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就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看到他自己突破重围，然后呢努力要打开这个局面的一种努力，而且这个努力呢通过第二次一带一路的峰会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在这之前呢有这个意大利参加，据说呢瑞士也要签署备忘录，北边的挪威也要签署备忘录，这个所以他进入欧洲的这个努力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包括一定程度上肢解T7的原来的比较团结的这个格局，在中东，在匈牙利和波兰早就取得了成功。这次呢英国在华为 5G 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松口，也应该看成中共的某种成功。那么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背后的经济方面你提到一个修正版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方案，这次他确实在修正，一个是关于债务陷阱，一个是关于地缘政治，就是说原来有很多人现在说中国这个项目本身并不简单，并非完全经济，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王毅外交部长曾经专门出面批驳这种说法，竭力否认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但事实上它跟地缘政治有莫大的关系。比方说这次他海上军演，东非的那个吉布提港口已经成立了一个叫补给站，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在瓜达尔卡纳尔港，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不光有石油方面的这个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内陆走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这样的考虑，同时呢，它也是在那儿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点。那么最根本的目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群与群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原来有自己很多群，类似于微信群，这个G7是一个群，北约是一个群，这个还有很多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群。而且美国主导这些国际大的群，原来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啊，原来都由美国主导，现在中国的声音全都扩大了。那么美国近些年来呢退出了很多群，给中国让出了很多空间，中国现在就在国际上组另外的群在跟美国对抗。说到底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利用裹挟世界其他中小国家的群与群之间的对抗，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之战。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一带一路究竟跟美中贸易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一带一路本身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拍脑袋出来的一个项目。当时中共的打算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他能够继续享有对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可以继续积累大量的外汇，他们可以拿中其中一部分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取得政治啊和经济啊、地缘政治、军事上的一些利益。刚才这个李先生也提到这一点，对。但是呢，他这个原来的打算呢，实际上并不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来做，而是要用这个人民币来做投资。用人民币来投资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从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劳动力和过剩的那些建筑啊、设施啊、是器械，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那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地方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把这些投资投到某一个国家的项目中去，他把从中国带去自己的设备、劳动力、人工，所以在导致了这个当地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你这个实际上你带来你自己的工人、自己的项目、自己资金在做，然后呢给我们背上了债务，这样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经济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所以后来和中共呢就说不得不，就是有些地方呢像他可能也会利用一些雇佣一些当地的人，也需要用一些外汇。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现在看来那个，因为人民币不是个国际硬通货嘛，他这个外汇储备呢，因为中美贸易战和未来可能中国和欧洲之间也会有这种贸易上的那些争端，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其实是赚取外汇的这个渠道已经被川普给截断了。换句话说，实际上川普的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这个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硬通货的钱呢已经这个给截断，他实际上是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所以下面呢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会推出一带一路的计划或倡议呢？中共采取这样的措施究竟有什么样的计算呢？对这个问题，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我觉得我们轻视了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某种学习能力和钻营或者精明计算的能力。说这个中共自己开会，把代表和人民隔绝，人民的普遍声音是反对这个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多声音反对，中共呢对国际上显得自信满满，对自己的国内反倒很心虚，显得很不自信，把人民和这个声音隔离开来，这都是现在的事实，也是大家反对的。但是也不要忽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之后，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自豪的这件事儿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撑了一个这样的一套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所谓的大战略。那么一带一路所谓大撒币这件事儿，唯有美国最先看明白，提醒世界各国说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陷阱，也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某些比较阴险的目的。那么美国看明白这一点，倒过来说明中共并没有像大家形容的那样乱撒钱，他自己的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出来更替这个更正，或者是澄清，说他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包括近些年来对外援助方面，纯粹属于无偿支援的，不到100亿美元，绝大多数都是带有利息或者其他附带条件的投资贷款，或者说这个出口信贷。
那么，“一带一路”对中国公民，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否是福分，是好事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是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所谓中国梦，用这种这个假虚假的爱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你说中国人民不会这样去梦的，中国人不会看到，就是说，在中国自己的一些环境啊、教育啊、经济发展啊、内地的一些发展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呢，把这样的钱呢投资到海外去，并且这种海外的投资，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经济啊的经济，也就是说头脑的计算，或者仔细那个设计计算考量了那些投资回报率以后，真正值得做出来的。那国际社会上并不是没有资金，国际社会的资金呢，它为什么不投到这些中国在这些什么古代丝绸之路啊，或者是沿线那些国家的那些地方去？但是投资没有去到那儿呢，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说那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够的投资回报率。在中共呢，实际上动用了它的外交人员，动用了其他那个这个政治上的渠道来进行推行这样一个经济计划呢，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根本就是有这种政治考量的。我想这个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很善于这个学习，很善于抓住机会，但是呢这一点就是他实际上如果他要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甚至背后是作为这个中共在全球推行他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这些和他这个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这个目的的话呢，他是不会计较考虑这个经济效益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最近发表报告，积极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成功的扭转美国过去20年间几届政府对北京战略意图的误读。报告还说，面对北京对中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日益强大的威胁，华盛顿长期以来处于梦游状态，是特朗普总统唤醒了正在梦游的美国。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就此做了分析，接下来请听他的分析。
的确呢，从特朗普竞选到他当政两年多以来的这个建制派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呢挑战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呢经常会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呢，用这个单边主义完成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外交的活动呢不太合符外交规范，这些都是引起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政策多加诟病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至于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我们应该看到呢，目前美国政界其实在这一方面，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呢，其实他的观点是比较趋同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建制派呢，把中美之间原来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呢，调整成为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这个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其实这一点上来讲呢，也不是特朗普本人在这一届政府中做出的新的调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内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巩固或者重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地位。从现在外交政策协会的这个评分上来看呢，他们基本上是肯定了特朗普对于美中关系一个基本的预判和实施的方向，只是在具体的做法和成效上呢还有一些折扣，所以没有给他一个满分。
嗯，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报告是特别提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间，美国的这个三届总统的对华战略是对北京的这个战略意图啊，都是误读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说的报告所说的这个误读的这个提法？另外，与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这个前任啊相比，那么特朗普他的这个对华战略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本质的改变或者有本质的不同？
就这个误读本身这两个字来说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界对于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或者至少是在特朗普前任呢，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或中国政治走向呢，是希望中国走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市场化，那么同时呢，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间来，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期待。但是呢，从目前看来呢，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改革呢，并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这个道路前进，甚至呢，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呢，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是开倒车了。至于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呢，美国呢也非常质疑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呢，我们要还要看到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这个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吧，那么中国呢不仅呢更加自信的提出一个所谓中国的模式，同时呢中国也愿意把这个中国的模式推向世界，推向一些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和美国发生了目前所产生的这种冲突的情况。至于说一些根本方面的改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另外呢是这个双方的这种敌意或者不信任呢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呢还有更就是这种各个冲突层面呢还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合流，互相的影响，那么增大了中美关系之间这种下行的压力。
嗯，外交协会的这个报告认为啊，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与北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行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外交途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报告中间确实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那么没有认为呢，中美之间没有呢充分的利用，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外交沟通管道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呢，主要是特朗普目前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团队呢，不断在调整中。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呢，他已经换了3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2任国务卿，还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岗位是缺岗状态。 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和国安的系统内部呢，缺乏一个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那么有很多人在发言，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在发言，但是缺乏一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协调机制。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声音呢，从特朗普内部传出的声音很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特朗普本人，他愿意保持一种商业谈判的风格，利用这种不确定、声音不统一的情况呢，增加自己这个谈判的砝码，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
嗯，这份报告当中啊，还提到，就是说目前说美国已经完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的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说呢，说这个已经有效的采取了初步的行动加以应对。那么这里提的这个初步的行动指的是什么？怎么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这些初步的行动呢，我觉得包括了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这种战略定义的改变，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呢，美国也发动他自己的盟友呢，要接受美国的对中国的新的定义。初步的行动中间很重要的一块部分呢是贸易战的问题。那么它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迫使中国呢收缩了海外投资的规模，同时呢也导致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在转移它的产品供应链，对于中国呢这个自身的经济呢施加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些呢，像类似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那么美国呢，用既有的和新的一些措施呢，来制裁涉嫌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当然，这还包括不惜呢在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呢，实行一些新的限制政策，像打击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推广，比如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行动。究竟这些行动有多少可以持续发展？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遏制中国呢？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的。
嗯，这份报告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应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迟迟没有出台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的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
之所以这个没有大战略这一条呢，是这个报告中间最后的结论部分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的战略出现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本人工作没有做到家，而是确实就体现出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它的多面向性，和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差异。那么到底究竟在面对这种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这样中美的关系，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制度性的鸿沟，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什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目标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实际上存在不是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你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后面的冷战，到以至于到现在，中美之间历来都存在制度性差异。那么究竟，那么以前这种战争的手法没有能够完成制度性的弥合，那么单纯的靠经济制裁或者外交的孤立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弥合。那么到底现在究竟该如何做？那么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现在拿不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外交界、智库界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经常这个夸奖他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个关系现在又非常紧张，怎么理解这种私人之间友好但是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矛盾？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来说呢，我们应该看到，首先他确实和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历来对这个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这个政治强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表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像对于普京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之下，他都有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呢也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筹码和一些余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正谈判中间出现破裂问题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呢来兜底、来挽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就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审核剽窃与伪造恶名市场的问题发布年度特别301报告与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受到重点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特别报告中指出，本届的美国政府最优先的一个贸易事项就是或者说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利用所有可能的影响力资源来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货物与服务开放市场，并且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且有效的保护和实施。为了达成这一结果，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中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拥有一个完全而且公平的机会在全球使用他们知识产权并且从中获益。报告中称，其明确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情况恶化或是仍旧水平不足的，以及那些依靠知识产权的美国民众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那些外国贸易伙伴。报告中特别点名了中国，并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持续将中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报告中称，中国被列入这份优先观察名单，反映了美方认为中方急需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相关问题包括贸易的机密的这个盗窃、线上剽窃和伪造、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伪造商品的出口以及制药创新的障碍。报告中说，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已经就包括将这个技术转让要求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一系列不公平且有害的行为采取行动。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争端解决的程序，以应对美方所称的歧视性的许可批准行为。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指称，行政、民事与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障碍，以及关于某些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产权所有权以及研发本土化的要求，都在持续对知识产权保护构成损害。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来说，中国的环境仍然危险不定。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等十个国家也被列为优先观察的名单。此外，有25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名单，所以总共一共有36个国家被列入了这两份名单之内。主持人，
乔战，刚才您提到了这个301条款，那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一回事儿？
好的，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提供的信息啊，那么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赋予了美国执行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以及让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与服务开放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一条款为美国针对违反贸易协议或参与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他国家可能采取这种贸易制裁提供了主要的这样一个法定的授权。另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们的介绍，301条款给予美国行政部门应对不公平、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贸易行为的权利，并且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迫使其他国家撤销那些会带来麻烦的法案、政策或者行为。那么301条款还允许美国不仅可以通过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具体相关的行动作出回应，还可以涉及这个两国关系中任何相关的领域。主持人，
乔战，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发布了有关所谓的叫恶名市场名单的报告，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的情况。
好的，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杰西提供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的2018年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中，是将全球33个在线市场和25个实体市场列入了这个所谓的恶名市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北京的秀水市场和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等11家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商平台拼多多首次被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报告表示，该网站上假货泛滥，消费者被该平台上的低价商品所吸引。截至发稿，在美上市的拼多多股价下跌将近4%。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连续第二年被特朗普政府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 尽管报告肯定了淘宝网近年来打击网上售卖假货的这样一种努力，但也指出这个平台上仍有大量侵权产品，而且有中小企业表示从该网站撤下假冒商品的程序存在问题。美国之音无法立即联系到拼多多和阿里巴巴发言人进行置评。这份报告还指责中国是全球假冒产品的主要来源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87%运抵美国的假货来自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美国自2010年起单独发布的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那么虽然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不会直接的触发这个相关的惩罚，但是将会为这个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贸易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几经曲折，星期五终于重新开放。主办者支联会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唯一一处公开展示六四纪念物的地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星期五在旺角一处不起眼的旧商业大楼内重新开放。狭小的展览场地挤满了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记者。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正式宣布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
The reopening of this June 4 museum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支联会副主席、职业大律师邹幸彤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开这个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一直要保存这个六四真相，去寻求公益的这个决心。我们这个馆始终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中共控制下的地区吧，这样说吧，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的去展出六四相关记忆的地方，所有相关的文物啊，包括我们里面一些头盔啊、子弹啊、当年的一些横幅啊、那些头的头带啊等等的东西，其他地方的人就只能藏在家里，藏在你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去公开的把它摆出来，跟天下的人说这事情怎么一回事。”
近日，六四事件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流亡法国的张健传出病逝，他在镇压行动中中弹，后将取出的子弹捐给了这个博物馆，文物引起媒体格外兴趣。星期五，现场外出现少量抗议者，组织者曾先生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实际上，你并不反对六四纪念馆本身。
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宗教自由那些这些我们没有意见。我们支持这里的街坊我们支持这里的住户。”
十几个人组成的另外一批抗议人群，拉着“同心护港”的横幅呼喊口号，称六四展馆污蔑国家、报道失实、荼毒市民。有抗议者向现场支联会人员怒吼，警察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事态，同时维护楼前的交通。香港六四纪念馆最早建于2012年，后因种种原因几次更换场地，目前这处地点前不久遭人撬锁入内破坏。为防止新的破坏发生，新的闭路监视系统已经启用。何俊仁称，这是一起带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显然是想阻止按计划开馆，警方目前正在侦办此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2015年709大抓捕案中拒不认罪而遭重判8年的维权人士吴干，目前在狱中备受天津关押期间遭受严厉酷刑留下的后遗症的折磨，他的家人和好友在寻求律师为他提出申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报道，被捕前曾是中国最活跃维权人士之一的吴干的好友王力宏，近日引述吴干妻子的消息称，目前在福建清流监狱服刑的吴干正遭受被羁押在天津时所受酷刑及虐待的后遗症的折磨。 腰部、颈部、肩臂、身体多处疼痛，连基本的抬手动作都十分困难。吴干的妻子四月十九日到监狱探监约半个小时。吴干表示，被移送到清流监狱后，生活有所改善，监狱没有故意刁难或欺凌虐待的情况，除条件艰苦、舱室狭窄外，大致还算过得去。吴干透露，目前最令他痛苦不堪的是被羁押天津第一看守所时曾长期遭受各种酷刑和虐待的后遗症，正在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据悉，吴干主要是腰部多次遭酷刑受伤，没有得到任何医治，病痛更加严重。另外，酷刑造成颈椎受伤，长期剧烈疼痛，夜晚难以入眠，导致白天精神状况不佳，而且颈部问题引发的其他病痛包括肩膀、手臂神经，导致手臂无力，抬不起手来，尤其是季节及天气变化，阴天下雨，疼痛更加难忍。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上个月也曾探视，得知他备受酷刑后遗症的折磨，每日痛苦不堪。当时徐孝顺希望找律师申诉，不过吴干的友人认为向体制申诉体制自身的作恶毫无作用，但这次吴干本人有意思申诉，因为家人和友人决定委托律师提起申诉，至少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吴干的友人尤金佑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申诉啊实际上毫无意义，这种迫害这是一个体制性的一种行为，他们官方这边任何个人左右不了这个事，以体制性的行为然后你向这个体制要求讨个说法或者公正，实际上不会有意义，但是只是说让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世界文明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曾因吴干案受到株连，也遭当局找个罪名被关押。徐孝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坚决要为只是为维权和人权发声就遭受如此迫害和酷刑的儿子申诉，更希望将那些实行酷刑的人以美国的人权法案追责。他说，
他当时是因不是用做罪名，为了达到陷害的效果，故意这样子哈，有法不依，没有犯罪，一定要说他犯罪，等你就把一个吴干维护人权这种人就给他置了死地，置了死地不认罪，哎，就判你八年。第二个，假如说就是说把那个按试验酷刑这些人，像那个你资格人权追责这样的起诉有没有地方起诉的这样子。要通过这种方式，你不然你这样子，他维护人权嘛，他这个人权捍卫者维护人权，你这样子去迫害人家，心里就永远不会服气。
有消息表示，吴干曾就自己遭受的酷刑提出申诉，但材料被监狱方非法扣押，还威胁他不要搞事。吴干早在2017年被判刑时，在一份获刑声明中就表示，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和各种非人折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关注大肆抓捕异议人士、滥用罪名、酷刑虐待等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暴行。徐孝顺也曾要求详细了解吴干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但被监狱方拒绝。徐孝顺斥责当局用酷刑对待吴干，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说，
你可以去抓他去，这样不要虐待人，不要去虐待一个人，你这样子受了酷刑，但现在一个年轻的好好的身体给他搞得这样子，手都抬不起来，到处都痛的，这样子是太不人道的，真是哎呀太残忍了，对待这样没有犯罪的人用这种手段是不应该的。
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近年活跃的草根维权人士，经常参与关注和调查社会热点和敏感案件，包括湖北邓玉娇意外杀死殷官案、浙江温州上访村长钱云慧离奇被车碾死案、 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遭警方枪杀案、江西高院乐平死刑冤案等。2015年5月27日，吴干被涉嫌寻衅滋事和诽谤，遭厦门公安局的拘留。同年7月3日，被以涉嫌颠覆和寻滋的罪名正式逮捕，后案件并入709抓捕案，一直被拘押在天津。吴干在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吴干的律师曾经透露，709办案人员一直希望吴干认罪，接受指定律师上官媒认罪，但吴干都予以拒绝。2017年8月14日，吴干案在天津二中院开庭，同年12月26日被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提出上诉。去年4月，天津市高院维持原判。今年46岁的吴干是709抓捕案中被当局强行定罪人员中刑期最长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提出了新的措施，以打击那些凭签证前往美国而在签证到期后非法滞留不归的人。新政策将惩罚那些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这将主要影响非洲国家。2018年，美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和临时工发放了超过900万份非移民签证，大约有2%的人逾期不归。白宫已经下令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在3个月内找出减少非移民签证超期不归现象的办法。那些逾期拘留率高的国家如不改善，可能受到惩罚，面临更严格的美国签证要求。该政策被视为特朗普推动减少非法移民入境政策的延伸。特朗普总统说，国会还必须采取行动，修改我们可怕的、过时的、软弱的、可怜的移民法。根据该计划，一些国家的旅美者可能面临美国收紧签证限制，甚至要支付入境押金，这些押金将在他们离开美国时归还。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非移民签证逾期不归者的人数超过了在边境逮捕的数量，在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约1100万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首次峰会。峰会刚刚结束，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专家纷纷对这次峰会发表看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普京峰会被认为是平壤当局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努力将朝鲜从损害其经济的制裁当中解脱出来。普京在招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国宴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除了和平解决外没有其他的选项。普京在会谈间歇的时候说，他跟金正恩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就推动和改善局势所需要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表示，这次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他还表示，希望跟普京继续进行有益和建设性的会谈。目前在韩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之一，民主党的参议员库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国际社会不要放弃对朝鲜的制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nd so it is my real hope that,
我真的希望他们的会面是积极的，但不要导致反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的制裁被避免，或者全球制裁机制的削弱。
而另一位参议员哈桑再次敦促朝鲜采取行动落实无核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选民、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希望朝鲜再次真正努力实现无核化。
real efforts by the DPRK to deal.
此次峰会当中，金正恩提到，朝鲜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方式去和。随着华盛顿逐渐放松制裁，他将承诺放弃部分核武器。在这次峰会上，普京呼吁恢复针对朝鲜核计划的六方会谈。他强调，需要多边合作来支持平壤。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朝鲜问题专家安德鲁·奥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不会愿意重启六方会谈。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会非常自信地说，恢复六方会谈是不可能的。美国更愿意在双边基础上处理这个问题，会把俄罗斯和朝鲜对六方会谈的共同承诺看作是破坏或者可能破坏其与韩国和日本的政策协调。这位专家说，在今年早些时候河内峰会失败后，朝鲜能够与俄罗斯举行峰会，这一事实说明了朝鲜的影响力。奥尼尔表示，这些国际会议不仅有助于金正恩摆脱他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形象，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部宣传动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明确表示，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在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长，也不再有缓冲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详细报道。
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以及印度这五个国家从伊朗购买石油，那么在5月2号之后呢，将不再享有美国所授予的这个制裁的豁免。那么美国国务院主管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南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这些国家呢将不难找到石油的替代货源。另外呢，他表示美国决定不再更新这个制裁的豁免，对于相较美中之间广泛的双边关系呢，算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换句话说呢，不至于影响下个星期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下面我们来看看助理国务卿弗兰怎么说。
中国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产品的大客户，能源可能在更广泛的贸易讨论中被提到。重要的美中关系涉及许多议题，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贸易谈判中会有许多可供参考的选项。我不能说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这个决定，也就是取消伊朗石油进口制裁豁免的决定，相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其他问题，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问题，在美中广泛关系中只占了一个小的部分。
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在5月2号之后呢，这些国家如果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将面对美国的哪些制裁措施？对此，助理国务卿弗兰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美国相信这些国家呢可以找到不难找到这个石油替代来源。那么美国认为呢，美国也表示呢可以采取种种的制裁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弗兰怎么说。
我们的重点是针对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石油的进口商。伊朗利用从石油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为恐怖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战争提供资金，所以我们的举动是针对伊朗政权的。对于石油进口商而言，包括中国，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确保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源。
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中国呢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并且反对美国的决定。对于中国以及土耳其的抗议，也测试了美国采取单边制裁的外交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采取行动结束伊朗石油出口，这是打击伊朗的生命线。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停止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豁免。这些国家在去年5月华盛顿退出2015年与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并恢复制裁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